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AUKUS
Israel batters Gaza in
retur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迅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联邦自由党和国家党再次分裂，还让反对党阵营呢陷入了新的动荡。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聊的话题呢，今天也跟大家反复提到了，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自由党和国家党的支持率还在持续的下滑，但是一国党却在明显的走强。
联邦党分裂以及自由党和国家党领导权危机会带来什么影响？
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会走向何方？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上午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非常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回顾相关的内容哈。其实自联邦大选之后哈，自由党和联盟党的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党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分裂了哈。
是的。
在2025年联邦大选胜利之后呢，联邦党内部的政策分歧和权力矛盾爆发。
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有专题采访节目，就讲谁会扛起联盟党的大旗。在2025年5月20号，国家党宣布退出和自由党的联盟协议，这个当时还是蛮惊人，因为结束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几十年的合作了。
不过当时哈，仅仅在宣布分裂一周之后呢，自由党和国家党宣布重新达成联盟协议。在2026年的1月22号，就来这年初了哈。联盟当中的小党国家党宣布与自由党分裂，这是不到一年内的第二次分裂。分裂原因呢是自由党支持政府的反仇恨言论法。
这个法案是在上个月邦迪海滩枪击案发生后通过的，而且得到了自由党的支持。三名国家党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法案，说在议会仓促通过可能会损害言论自由。
自由党领袖斯生莱伊呢，以违反影子内阁团结原则为由呢，接受了这三名参议员的辞呈。联盟党之后呢，就是逐步宣布要和自由党分裂。联盟党再次分裂后呢，自由党和国家党出现了领导权更迭的压力。2月2号，也就是本周一，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普劳德呢，成功阻止了挑战他领导地位的动议，为联盟党可能的再次重组呢扫清了障碍。
我们看到利特普劳德之前表示过，只要苏珊莱伊继续担任自由党的领袖，国家党就不能重新加入自由党来组建联盟，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个立场呢可能是有所软化了。
2月2号晚上呢，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和国家党领袖利特普劳德呢就可能恢复联盟合作展开商谈。昨天莱伊在党内会议上表示呢，他向利特普劳德提出重组联盟党的条件之一呢是投票反对打击仇恨言论法案的三名国家党参议员呢，7月份前不得再入影子内阁。这三人呢，被指违反影子内阁团结原则。之前提到哈，国家党呢则仍然坚持要求这些前内阁成员呢重返工作岗位。
那昨天上午在被问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利特普劳德说，目前推动两党重新联合的工作还在继续，国家党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重振联盟，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国家党呢还希望放宽影子内阁规则，以便其前座议员将来呢可以和自由党议员分开投票，但自由党呢不愿削弱团结限制。莱伊告诉他的党团成员，任何联盟重组协议呢都将重申这一原则。
在早些时候呢，自由党前座议员丹特涵已经把两党重新联合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但是而且还提议说，未来的合作行为要加以制度化，同时要建立一套解决争端的机制。
目前国家党成员正公开和私下呼吁重新联盟，以形成更有效力的政治力量。蒙纳什大学副教授扎雷·加查里安表示呢，接下来的2周呢将决定这个尤其是自由党领导人的政治命运啊。他说呢，2025年联邦选举之后呢，担任反对党领袖的职务呢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同时我们也有看到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哈，他们委托 Redbridge Accent Research 做了一个民调显示，就是自由党和国家党的总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岌岌可危的 19%， 和去年的12月份相比呢，这短短过去了其实才一个多月，是下降了7个百分点。
该民调显示哈，一国党及其领导人保林汉森的支持率呢，大幅领先于分裂的自由党和国家党。一国党的支持率目前为约 26%，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保林韩森的净支持率呢也远高于苏珊莱伊。
我们来看看这个莱伊的净支持率为-32%，是下降了12个百分点。那保林韩森的净支持率呢是从-19%上升到了-3%。
总理偏好人选方面哈，莱伊的支持率为-9%，下降3个百分点。阿尔巴尼斯总理的支持率是-37%，下降4个百分点。
我们从党派来看呢，工党的首选投票率下降1个百分点，到了-34%。绿党是下降2个百分点，到-11%。工党在两党偏好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呢，为56%，比44%。
这是我们为您简要回顾的部分内容哈，听众朋友，联盟党分裂以及其领导权危机会带来什么影响？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将走向何方？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讨论，拨打电话1300-799-323，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
你
好，张先生，请讲。
哎，你好呀。从我个人观点上，我其实一直是，近几年吧，我一直是支持 Pauline Hanson 的。因为其实大家也看得到，就是移民问题，其实在澳洲，特别是在悉尼，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而那个就是任何一个党派吧，那两个党派的任何一个党派，没有一个党派是控制移民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在澳洲，只要来留学了，基本上都可以很轻松的弄点什么资料，就那个移民留下来了。而且这些移民呢，也可以，就是那些留学生也可以随便打工，打工来聊。然后那个有严格审查，然后很多那个假移民啊，很多来旅游的也可以打工啊，探亲的打工，这个移民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控制，没有人控制，也没有人管。Pauline Hanson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我记得我当时刚来澳洲的时候，2003年、2004年的时候，他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你去看看那个亚洲裔存在的这些社区里面，他们的那些民族的文字，甚至会比英文大，而澳洲是一个说英文的国家。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非常非常正确，你根本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把多元文化 cover 那个 English 是它的主文化。 OK，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这两个政党的对经济没有任何的，好像没有任何的措施，他们好像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物价一直在高，然后呢那个利率一直在涨，然后那个房贷一直在，就是大家都压力很大，就没有人管。然后呢那个对于租金啊，对于那个房东啊，限制很就是对于投资房它限制很多，对于房客它是无休止的这个就是自由式的放开保护。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管理，没有任何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理。波林汉森他虽然对经济没有很大建树，我不支持他很多东西，但是有一点，他可以限制移民，他可以就是至少把就是人口限制住，然后把这个因为你限制住人口，他相对来讲就可以限制住这个就失业率就会少，相对来讲就会少一点。基本上我就是这个我的个人观点。
好嘞，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哈。
谢谢张先生。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抛出的话题，我们今天是联盟党分裂以及领导权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将走向何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这个事情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但是呢，引起消息的一点就是讲这个联盟党内部的分裂。由于对这个三位哈几位对这个反仇恨言论法这个不支持，进行了处罚引起的。那么这个仇恨言论这个东西，说白了，这是工党推出来一个政治口号和宣传伎俩，其实应该是应该反对的，道理非常简单。记得你们以前 SBS 也做过一期比较严重吧，误导了我们听众的节目，就是把澳大利亚的这个网络诽谤法呢，让我们来讨论的时候呢，加进了什么仇恨啊、霸凌啊这些根本没有在澳大利亚通过法律里面的东西，让我们来讨论。也就是在当时讨论这个仇恨言论和这个霸凌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上下两院是没有通过，不把这个东西作为网络霸凌法律放进去，把这个内容原全部去掉，它的里面只有一个诽谤，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严重的伤害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界限。所以这个问题呢，工党自己知道，他只是拿出来作为一个政治一个玩政治。那么这是一个不应该对三个那个议员处以这么大的这个处罚。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时候分裂呢，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我估计马上就会愈合，问题都不是很大。至于 Pauline Hanson 那个党，其实二十多年前他一直有这么几个主张，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说亚洲移民太多，在后面呢又是穆斯林冲突太多，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亚洲的移民多，其实就是指大陆来的很多社团。你看那个很多社，什么南海抗议了，什么七七八八那些东西，它跟我们澳大利亚价值观，这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是他们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近几段时间，由于穆斯林社区的这个冲突，海外的冲突，他们把带到了我们澳大利亚，也是跟我们澳大利亚价值观呢产生严重的冲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的票，其实那个一国党的票是增加的，他的票多数来自于国家党，来自于部分自由党，少量的工党和少量的其他党，只有他的票从他的别人呢都吸过来。就是说那个联盟党、工党包括绿党自己的票都在下降，也就是从这各个小党来看，好像一国党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但是我们知道澳大利亚选举呢，它是实行拨票制的，如果通过拨票以后，那么这两党拨票以后，我知道，因为 Pauline Hanson 他就是从联盟党自由党跑出来的一位，他的票不可能拨给工党，他也不可能拨给绿党。如果他不能执政的话，他这个票一定是拨回给联盟党的。所以这么一拨票以后呢，大概工党呢稍微领先一点，但不多不多。按照这个趋势下去，选举非常危险。至于将来呢，澳大利亚两党政治呢，其实很简单，要么跟 Pauline Hanson 一国党实行特别的联盟，要么呢就像以前我们GST 通过的时候呢，实行暂时的条件的联盟，这都是可以的。
谢谢赵先生的看
法。澳大利亚的一个选举政治，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
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James，James 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我觉得呢，这个没多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候在哥瓦多做总理的时候呢，国家党就有分裂，然后呢，波利汉森呢就跑出来比较大胆的说移民太多，当时候是中国人比较多的啊，投资移民、留学生、律师全都留下来，他就反亚洲人、反中国人，后来呢成立了亚洲人。以中国人为主成立了团结党去抵抗他，然后就慢慢呢他就没市场了，所以他基本上在农村里面边远的地区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党呢是从国家党的，他只不过他壮大了，只不过国家党就那个支持率就低下来了，就是没用了，就相当于过去的那个民主党就给那个绿党取代了，因为他出卖了 GST 的时候支持了赫瓦德，就给赫瓦德骗了，他这个赫瓦德就很狡猾，他说呢 食品不增加税，但是呢买房子新的房子要打税，那么后来新房子打10% GST， 你知道了，买一个米买一个袋买一个塑料袋都要给钱的吗？那个就要 GST 了。你把那个食品运到超市里，那个 petrol 也要钱的吗？也要加的嘛。所以一加起来他们知道是上当了啊，所以就民主党当初那个女的做党魁的全都没得做了啊，打在现在都没戏了，整个党就已经灭亡了。所以呢他这个党呢只能他壮大呢就国家党就灭亡的，所以这个没多大关系的啊。工党有什么支持呢？有绿党，所以绿党呢很多观念呢同工党是同穿一条裤子来的，只不过呢大家相让一点点就好好商量也可以结盟的，但是这个结盟呢就以工党为主的，所以我觉得波利汉斯没多大市场的，因为澳洲的三分之一是移民过来的就是他老爸爷爷都是移民过来的，所以这个没关系的，也是占大多数的啊。所以只要呢工党好好的做好生意，同中国做好关系，把经济搞下来，不要听美国那个分裂的，现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不要跟美国跑，自己要独立，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去搞好经济，我们就安居乐业，以后呢继续把那些投资移民素质高的人移民过来啊，高学历的做生意的带过来，带旺我们澳洲，得益了全澳洲人，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明智的了。
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哎，你好。
您好呀，
好，请讲。哎，
我就想说一下子不管是哪个党我不会支持那个一国党，理由是如果说想要挑刺儿批评别人是非常容易的，我觉得一国党的 Pauline Hanson 他就靠这个 survive。然后治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庞大的机器一样的，你就算一个公司你也必须要有能力才能做 CEO 嘛，他既没有就是自己有这种组织的能力，又没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如果让这样的人去管理一个国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府的一个小小的变动的话就好像蝴蝶效应一样的会产生很大的那个后果，他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他以后造成的损失的话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弥补回来，所以说不光是要看一个人的态度，态度的话每个人都有态度，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个国家的领袖，但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行，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非常谢谢郑女士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在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